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大卫把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殿中，而让神的约柜却在简陋的幔子里存放，给他心中所带来的内疚与不平向先知拿单讲了。这先知拿单对大卫简直是太了解了，他清楚大卫的为人，他了解大卫的性格，他懂得大卫做事的原则与标准，他更记得住大卫之前所做的每一件事儿，他与大卫的心呢几乎就是通的。所以当他听大卫开口提自己香柏木的王宫，又说耶和华约柜简陋的帐幕，他心里头就已经明白这大卫下边要说什么了，早上起来脸上就有这么多愁容是怎么回事了。所以那先知拿单没听大卫把下边的话说完，他就微笑着充满理解地对大卫说，你可以照着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这句话从拿单嘴里说出来还真一点错没有，这几乎就是总结了大卫的前半生，更确切地说是在人眼中大卫前半生的总结，那就是无论大卫做什么都能成功，都能办得漂亮，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大卫听了拿单的这话就是一愣，他弄不清楚这拿单是奉承他呢还是讽刺他，他心里头还有点纳闷，我难道真的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随着我的心意而行，在国中我手下有这么多军机大臣，我谁都没请教，今天单单问你拿单，您就慈祥的给我来了这么一句，真的假的呀？我是该高兴还是该激动？是不是现在马上就可以着手我想要干的这件大事儿？具体大卫心里头到底是怎么想的，咱暂且先撂到这儿不提，反正他住的王宫里一时半会儿的也走不了。咱就说说这拿单，他一大早上的就被召进宫，全以色列的英明领袖最高统帅把自己的心思悄悄地向他吐露了，而且是在请教过任何其他人之前。拿单心里头还真是美滋滋的，成为大王的心腹最信任的人可以被如此的器重，这本身就说明了大卫实在不错，对神尊敬，对神的先知尊重，而且我今天给大王的回答也是相当的有水平，有内涵，有力度，更重要的是政治性强。大卫心里头想干的事儿，无论是做成了做败了，那责任应该不在我这出主意的，全在神耶和华的身上。况且大王您今天提出来的这两件事儿，你真以为你是第一个明白过来第一个看清楚的？那祭司啊百姓的非得绕过您这香柏木的大王宫才能到旁边的那小帐幕那儿去敬拜神，难道他们心里头都没嘀咕过？我看你今天这心思啊弄不好还真是出于神耶和华呢。所以先知拿单对于他回答大卫的这两句话心里头特别得意。可就是在当天晚上，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拿单。圣经上没有具体说是在他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还是在他回到神耶和华面前祷告的时候，这神的话呢是一下子放到了先知拿单心中的，不像是大卫打仗的时候求问耶和华，那对话都是有问有答。这一天晚上乃是耶和华神用自己的话光照拿单，所以圣经上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神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冒号引号，你岂可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 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乃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幕到那帐幕，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造香柏木的殿宇呢？拿单一听到神的这话，知道自己错了。是啊，自从神吩咐摩西如何给自己支搭帐幕，与以色列民同行同住，他什么时候嫌弃过帐幕太小，会幕太简陋？从来没有啊，他总是那么降卑的与人同在。那他怎么会今天突然间的要跟大卫的香柏木王宫比个高低呢？看来我跟大卫都错了。拿单此时可不敢怠慢，在神面前恭恭敬敬的用心灵来听，他可不敢再出错了。虽然神立他为先知，但是先知要传给人的是神的话，可他这一次亲口告诉大卫的不是神的话，乃是出于他自己的，他自己认为对，自己认为好，自己认为大卫所要做的事儿是合乎神心意的，所以他当场就代替神把大卫要做的事儿连听都没听就许可了。还好这先知就是神的先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谦卑地聆听神的话语，神让他知道哪怕是人看为好的，看为对的，百分之百合情合理的事，但都不一定是神要做的。就算是神要做的事，也不一定是那个有感觉的人猜出来神心意的这一位有资格配做的。就是哪怕你配做了，神允许你了，你还是得按照神的时间表，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没错，您听对了，服侍神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俗话说就是难伺候，但如果您哪一天蒙恩，真的服在了神大能的手下，百分之百的把自己交托给神，顺从神的旨意，您会亲身的发现服侍神呐，比服侍地上的罪人那要轻省得多。因为地上一切的功其实都是神自己做的。我在这儿不想扯得太远，因为那天晚上神临到拿单的话还没结束呢。拿单那一天在神面前是谦谦卑卑顺顺从从的，把神临到他的话一字一句的全都记在了心里。耶和华神继续对他说，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冒号引号，我从羊圈中将你招出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为你建立家室。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立他的国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耶和华对先知拿单指着大卫所说的这些话起的这些事，记载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同样的应许又被重复的记载在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的第十七章。在那儿把许多指着大卫所说的你字儿改成了大卫的后裔他。在那里记载着神对大卫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立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我却要将他永远坚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必坚定直到永远。亲爱的听众朋友，神对大卫的这段应许虽然像是说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以后接替他的王权，可怎么又有些感觉是指着那在几千年之后在伯利恒马槽里边所出生大卫的子孙耶稣呢？他要担负人的罪，遭父神的责打与惩罚，他要在地上为神建立圣殿，那乃是他自己的身体，神的教会，神的儿子基督耶稣要做神国的王，直到永永远远。以上这些话，您觉得对也好，不对也罢，但这的的确确是神耶和华让先知向大卫所说的预言，而且这些预言全部都应验了。所以有话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所以咱们这些在几千年以后读圣经的，比当事人拿单或者大卫要明白得多，因为圣经早已经把答案都给咱们了。那好，咱们现在再回来说故事的主人翁大卫，他的那一整天和一整夜过得是非常的愉快，或说是快。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天他做事情的效率特别高，在他脑子里头已经开始设想，开始规划，开始盘算在哪儿给神建殿，如何为神建殿，用什么材料，用什么颜色，应该多高多宽多长，殿里的装饰应该怎么样，每个装饰都代表什么意义。这大卫一开想啊，脑子就收不住了，他恨不得马上就让人开始施工，为的就是让耶和华的约柜早日离开简易的帐篷，住进辉煌的殿宇。所以这一天早上，当他起来第一眼就看见这没请自到的先知拿单早已在殿前等候自己，他心里头那叫一个高兴，那叫一兴奋，嘎着窝里夹着一卷自己画的草图，下台阶拉住拿单的手就让他进殿。看来这宫里头昨天又添了一张大桌子，这也就是大卫昨天让人家现准备的绘图桌，大卫也不让拿单坐，君臣之间什么礼全都免了。因为大卫此时太兴奋了，他要把自己为耶和华建圣殿的所有设想一股脑的在这第一时间就要告诉先知拿单，他要听拿单的意见，得拿单的鼓励和祝福。 可拿单还没等大卫在这台子上把图纸展开，就把手一伸制止了大卫，又恭敬又严肃地说：大王且慢，你先听我把耶和华昨晚让我对你讲的话向你说完。大卫一听先知拿单这话，先是一愣，停住了展图的手，抬头一看，拿单还真不是在跟他开玩笑。大卫就向后退了一步，收起了脸上的兴奋，平静下心中的激动，整了整衣冠，捋了捋头发和胡子，把两手一垂，袖子一放，恭恭敬敬地站在拿单面前待了好一阵子，等到自己的心完全平静下来之后，才开口对他说：先知，请讲，仆人聆听。拿单就按照神告诉他的一切话，照着神的默示，一字一句的全都告诉了大卫。话一说完，先知拿单向大卫一拱手，转身就走了，多一句自己的字儿都没敢说出口。看来拿单这次也真学乖了。可这被撂在那儿的大卫脸上是红一阵青一阵紫一阵，他回想着神耶和华让拿单告诉他的每一句话，其中有责备，有教导，有提醒，又有对未来的启示，而更多的是对自己，对自己的家，对自己的国那充满祝福的应许。大卫此时真像是一个受宠若惊的孩子，他实在没想到神对他的慈爱、恩典、信任以及委托是如此的浩大。等大卫从这些话语中醒过来之后，马上重新沐浴更衣，清洁自己的身体，清洁自己的心，然后他来到神约柜的会幕，进去坐在他的慈父神耶和华的面前，敞开自己的心对神说：主耶和华呀，我是谁？我的家又算什么？您竟提拔我到如此的地步。主耶和华呀，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大卫这意思是说，他以为自己能住上这么好的王宫，在耶路撒冷建立自己的城，又生儿育女，这也就到头了。你让他自己再有更多的奢求，他连想都想不出来。可没想到耶和华神对他的祝福是世世代代直到永远，所以大卫就继续在神面前说：主耶和华呀，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主耶和华呀，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太知道，太了解你的仆人。您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您的心意。大卫的意思就是说，您太知道我这半斤八两了，我蒙得了别人，但我在您面前什么也藏不住，我对您的恩典是无言可答，无以回报，我真是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不会。一切在我身上发生过的和将要发生的事儿，全都是您的应许和您自己的心意，我呢就只能把自己交给您来用。所以过了半天，大卫又接着对神说：主耶和华啊，你本为大，在我们耳中所听见过的
没有可与您相比的，除你以外再无别神。这世界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您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您的大名。你曾坚立你的民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您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大卫此时坐在神面前，回想着神对以色列民所施的一切恩典，所行的一切拯救以及神迹奇事。他以一个王的身份代表自己的民，向自己的神表达敬畏、感谢与赞美。此时大卫又想起神借着先知拿单对他的家、对他的后裔所发的应许和祝福。您再听大卫对神所说下边的话，就表现出了大卫与众人的不同，因为他在神的应许、神的恩典与祝福面前不推推躲躲、瞎客气，什么我不要啦、我不配啦、我没用，您留着给别人吧。大卫心里头知道神要给你，他就是定义要给你，他要是给别人留着的话，他跟你说得着吗？所以我在这儿多插一句，我要好好劝劝有些福音朋友，应该学习大卫在神专门为你所预备的那白白的救恩面前，别老假装客气，显得那么见外。您以为在神面前推推让让的是尊敬神吗？你无非是让已经为你准备好礼物的神伤心。咱们呐，就应当把神看作是咱们天上慈爱的父亲，他为你所存留所预备的，你就乖乖的充满感谢的领受，否则您浪费了他的爱子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罪而死这白白的救恩，那咱们还不罪加一等？所以大卫明白这个，一听说神要祝福他，他得把这祝福在神面前重新念叨一遍，他让神不能有回心转意的机会，所以他聪明，他智慧，他讨神的喜悦。大卫那天在神面前是这样求的：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还要照您所说的而行。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主耶和华呀，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于仆人的家，可以永远在你面前。主耶和华呀，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于仆人的家，因为您已经赐福，还要赐福到永远。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咱们圣经就先讲到这儿。我要在这儿嘱咐大家一句话，让您记住，咱们现在每一个靠着基督耶稣的宝血在神面前蒙恩得救的人，咱们在神面前所得到的福分远超于大卫啊。 所以我希望圣经上所记载大卫在神面前的这一段祷告，能够成为咱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的祷告与祈求，为自己得到的救恩祷告感谢，为教会中所有神国的弟兄姊妹们祷告与感谢，更要为自己的家、自己的后裔，因着咱们一人得救，全家得救，可以世世代代蒙神的恩典，得神的祝福，成为天国的儿女，神的子民。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在此谢谢您收听，咱们下次再见。